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3章的第一节到52节啊，因为这是一部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五十二节啊。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来看，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哈。第一节和第九节啊，第一节说到那一天啊，说耶稣呢从那间房子里出来，然后呢坐到海边啊，在这里哈提到有一间房子，而且在这房子附近呢是海边啊。我们需要注意啊，这里呢你要去看马太福音第12章啊46节到50节。这一天是什么时候？这一天就是在马太福音12章46节，耶稣和还和众人说话的时候啊，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然后耶稣怎么样？耶稣最后说：“那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是我的母亲、弟兄、姐妹；那不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不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啊，你要注意呢，在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讲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这些比喻其实跟12章的一些后半部分的教导，它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从那间房子里出来，然后呢坐在海边，啊，然后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就这一章的第10节到12节。啊，你会发现什么呢？发现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只给门徒讲什么答案，对于那些其他的人，就是不是门徒的人，只让他们知道比喻，但是不给他们讲答案，是不是？私下的时候才会给你讲这个比喻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结尾呢，耶稣就讲了，遵行他旨意的，舍弃一切跟随他做门徒的，才是他的兄弟姐妹母亲。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中，你看通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个问题，在十三章中总是强调啊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对什么样的人会把天国的道理不加保留的讲给他。跟随耶稣做门徒的，那些听到遵守主教训的，舍弃一切跟随主做门徒的，其实在今生的时候，在信仰上有更多的恩赐和好处。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只叫这些遵行天父旨意的，舍弃家跟随主的，就是耶稣说的他的弟兄、他的姐妹、他的母亲的这些人知道。对于外人，就是不跟随的，不肯舍弃家跟随主的，耶稣就用比喻让他们看是看见，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所以说，弟兄们，整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虽然在讲天国的比喻，但是你要注意一个事情，自始至终呢，耶稣对于门徒和外人，他对待是有区别的，他给出来的是有区别的，啊，凡真心相信跟随耶稣的，就是今天跟着真正的教会聚会，听到遵行主命令的人，耶稣对他们跟那些不来聚会的，不听到也不认罪悔改，也不舍弃跟随主的，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是有区别的。然后第二节说有一大群人呢就被聚集到他那里，然后呢他这时候做了个什么举动呢？耶稣就上了船，跟这些人隔开，然后众人呢都站在什么海岸边上， 注意哈，这是上帝安排的啊。所有人都跟耶稣有了距离，所有人呢都站在岸边上。然后呢，接下来十三章的第十节和十一节说，为什么对众人讲话用比喻的？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你看到没有？凡是不是像门徒这样舍弃且跟随主的，凡是不真正做门徒的，不是真正追求天国永生的，你只能离耶稣很远。你要明白哈。而耶稣的门徒呢，就是那舍弃且跟随主的，那愿听教训的，那坚持聚会的，他就可以就近耶稣，来得着更多的真正的答案，是关于天国和永生的，是关于得救的答案啊。我告诉你啊，整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虽然在讲耶稣的比喻，但通篇都有这样的强调和暗示啊。第三节，然后他给他们讲了许多事情，许多话，用什么？用比喻啊，说看呐，有一个撒种的要出去撒种啊。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和后边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其实后边都有解释。但是呢，我们在看解释之前呢，我们要来感受一下这个比喻当中的它的这些重点啊。你要注意这些比喻当中的它的一些细节，还有耶稣在向我们暗示什么，他在强调什么啊。第四节，当他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有飞鸟来吃他们，看到啊，有区别啊。有第五节呢，有落在石头地上的，那里怎么样？没有很多的土，而且他怎么样？立刻发芽了。因为什么？因为土没有深度啊。后边讲了哈，没有遇到逼迫，所以很快就很高兴信了，但是信不久啊。第六节，日头出来了就被烤焦了，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第七节，其他呢有落在荆棘里的，然后荆棘长起来把他们原文说是窒息了，憋死了啊。第八节，其他的又落在什么好土里的，就结出果子，结出籽粒，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注意哈，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也说啊，有5000两的，1000两，2000两的，最后赚了什么？最后又赚了5000，又赚了2000，又赚了1000，对不对？还有呢，不能结果子。第九节说，有耳朵的听吧，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应当听，就应当追求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们在感受完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在进入耶稣的讲解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一点。是不是所有的种子都是一样的种子，对不对？这个比喻当中只有一种种子，没有好种坏种，没有败的麦子。所有的种子都是一样的种子，传听到的福音都是一样的福音，信耶稣永生，对吧？只不过呢，接受种子的人，听到的人，他里边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最终不能得救，最终不能信，你能不能怪种子不好啊？不可以，你只能怪你自己不行，你信的有问题，或者说你里边有恶，有各种的问题。记住，上帝给整个世界的人他的福音是一样的，信耶稣有永生啊！整个世界的人呢，无论是外邦人，或者无论是基督徒，他要了解基督信仰，他捧的都是一本圣经啊。虽然说这个译本不同，但是最终不会超差很多，对不对？所以说，最终有人得救，有人灭亡呢，不是这个圣经有问题，也不是说听的真道有问题，是那个听到的人他里边有问题。啊，这个比喻呢，首先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注意这点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十三章的第十节到十五节，大家一起读。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用比喻的时候，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叫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因为这百姓流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好，我们来看第十节到十五节哈。第十节说啊，说然后门徒呢就近前来听耶稣啊，听耶稣去讲。我们看到哈，在同一时间听到，听的是同一场道，听的是同样的比喻啊。今天拿的都是同一本圣经，只有舍弃一切跟随主那些门徒，就耶稣说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啊，我的弟兄姐妹，我的母亲，他才能够有机会去接近耶稣，能够明白比喻真正的含义。其实呢，也只有这些人愿意明白，其他的也没有找上门来，对不对？然后你注意哈，他们呢就问为什么用比喻呢？你他们讲话呢？然后十一节耶稣说啊，知道天国奥秘这个事情是赐给你们的啊，真心跟随的人啊，人家听哈，不仅在今世，不仅在来世会有永生，在今世关于属灵的福分上，关于听道的这种恩赐上，关于理解圣经的恩赐上，也会有百倍的恩赐。你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彼得问舍弃一切跟随主有什么好处，耶稣说啊，将来有永生，在今世啊就有百倍，对不对？这百倍除了真正的弟兄姊妹，也包含百倍的恩赐，在属灵上得到更多。然后说，但是不给那些人，注意哈，不给那些人啊。而且呢，你看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到十一节哈，这些比喻的答案是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还有十二门徒问这个事情，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就是对外人讲就用比喻。耶稣公开讲比喻，但是讲答案的时候是没人时候叫在一边的时候单独说的，是暗地里说的。然后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耶稣谈到他要把教会的权柄赐给彼得，把天国的钥匙给他啊，给教会。你会知道，无论是天国的权柄，还是明白真理的这种恩赐，只有那些真心跟随主的、遵循主教训的、舍弃一切跟随主的、真正的就符合天父旨意的教会才能得到，并不给这个时代那些外人。你要明白哈。所以说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学习真理啊，要找到窄门，要找到真正的教会，真正得救的真理不在这个世界上那些神学院当中，也不在这个世界上那些博士、硕士、什么神学博士有文化、有学识的人当中。真正的明白真理的恩赐、讲解圣经的恩赐，在主的教会当中，是那些真正舍弃且跟随主、愿意遵循主教训的人当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比喻呢，就是这些谜语。好比呢，圣经说的耶稣基督福音的开端是什么？它是奶而非干粮，所有人都能听见，就像信仰基本的是那些含义，所有人都能听见，你在网上也可以找到关于信耶稣得永生啊，这些基本的福音真理，上帝呢并没有向这个世界隐藏。但是圣经当中有很多经文的解释，以及这里几个比喻当中另外一些没有记载解释的这些比喻，神把这些答案隐藏了。上帝赐给我们一本圣经，但是没有给我们释经书，你要明白为什么呢？神把圣经就像这些比喻一样留给每个时代的人，你都能知道，但是解释圣经教导人的恩赐只赐给真正的教会、真正的仆人以及真正的仆人所牧养的教会，就是那些愿意舍弃且跟随主、愿意遵循主教训的人啊。所以说你要明白为什么找到一间真正的教会很难，找到窄门很难。为什么在人多的地方你听不到真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上帝把天国的真理向那些不真正相信的人隐藏了啊，隐藏了。注意这句话，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但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啊。这些经文你要注意，这句话出现在什么地方？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那个五千两、两千两和一千两的比喻当中有啊，是不是？最后呢，五千两和两千两呢都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啊，然后一千两呢是又懒又恶的仆人 啊，夺过那一千的给那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是不是有这句话啊？我们后边会讲，在这里你先留意一下在哪里出现过啊。十三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但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将必听见却不明白，且你们将看见将必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因为这民变得心变得迟钝，且耳朵沉重，并且他们的眼睛闭着，恐怕他们眼睛看见且耳朵听见且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是先知以赛亚的书，应该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你要注意什么意思？恐怕他明白了我就医治他，就是恐怕他明白了我就把他赦免了，恐怕他明白了他就能得救了，对不对？这句话很可怕啊。这医治就是赦免，医治就是有永生的意思，不赦免就是没有永生，不医治就是没有永生。耶稣明明的告诉我们，他要故意的让那些不肯舍弃一切跟随他做门徒的，不真信的，观望的，让他看不见听不明白。因为为什么？因为在耶稣眼中这种人不配得救啊。耶稣说，哎，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们的门徒，哎，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们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配做我们的门徒，得到生命的将失散生命，为我失散生命的将得到生命啊。有人说，主啊，我跟随你，容我先辞别家里的。耶稣说，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的耶稣啊，你要尊重他的话。我们的这位主呢，他不会丢弃任何一个真正相信的人，任何一个舍弃家跟随主的人他永不丢弃，但是他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假基督徒和混子混到神的国里去，不可能啊。即便呢这些人呢真的假的，真信的不真信的，在同一地点，在同一个教会，在同一群人当中，都听到都看到神迹，都是接受的真理，但是上帝有能力让那些他觉得不配的人，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免得他得救。你要注意这句话哈，这句话是非常严肃的一句话啊。为什么有的人不能相信呢？不是神不愿万人得救，是他不愿让那不配的人得救。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上帝呼召很多人进神的国，但是有不配的啊。而且呢，你要注意什么叫凡有的，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了去，对吧？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了去。你注意个问题没有？不仅是圣经这样写，在我们这几年建立教会，包括传道呼召人听到认罪悔改的事情，我发现那些背叛我们的、背叛真理的、不肯认罪悔改的，最后黑化的啊，回来骂我们的，然后有罪不认、脱离、不肯脱离他那些罪恶的这些人，最后哈，虽然曾经听过真理，曾经看到过很大的神迹啊，跟着教会，但最后他们曾经听过的道、曾经看过的神迹，跟他们好像就没有关系了，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是不是？这些人最后成了畜生。你要注意哈，如果你不是真信的啊，你有私心，即便你曾经听过真道，曾经明白过真理，当时也很受感动，神也有能力啊，把你曾经有的那些给你夺了去，为的是什么？免得你得救，知道吗？看到没有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在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比喻当中也提到过，你说那一千两银子的他没有过吗？他有过，一千两也是一千两，一千两是有啊，但是他又懒又饿，他不肯真信，不肯舍弃家跟随主，不肯为神的家忠心做事情，所以最终他的一千被夺去，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不真心跟随教会的，不真心追求天国和永生的啊，在各方面黑心的啊，不真心的，对天国和福音、对教会的事情怠慢的，最终会被上帝弃绝。 不仅是耶稣这么讲，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的教训章也说啊，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这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靠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这几年那些不肯真信的，不肯舍弃家跟随主的，不肯离弃自己罪恶的，虽然跟着教会听过真道，也曾经非常受感动，也曾经看过无数的神迹，是大能的神迹和异象，但是最终还是成了畜生。耶稣有能力把那些不真信的，即便他曾经有的也给他夺去，为了不让他得救。所以说如果你有轻慢的心，你有恶心，你一定要悔改，因为有一天上帝要行一件事，叫你听是听见，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免得你回转过来他赦免你，你就得救啊。所以说对天国的事情，对教会的事情，一定要谨慎啊，一定要谨慎。好，我们把十六节到二三节读一下，大声读。嗯，大声读。
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很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人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至于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者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哈。十六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听见了啊。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啊，在旧约的时候，很多先知和义人渴望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在路亚福音十章的23-24节说，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啊，要看要听。所以说弟兄姊妹，旧约当中的无数的先知和义人，他们知道将来要有位弥赛亚和基督降临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想要看到他，以及想要看到他所做的事情，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只能通过什么预言来遥远的，这些有限的预言来遥远的感受到这样一位救主啊，他们只能看到预表，只能看到谜语，但是呢他们看不到答案。他们也能通过自身呢跟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相似的那些经历，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了解这位先知、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以及他在世他要做的工作。这是旧约啊。但是使徒、耶稣的门徒，包括今天在真正的教会当中的这些基督徒，其实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的降生、受难、死里复活、升天，而且我们也确信他将来还要再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也看见了、也听见了。在今天呢，我们在主的教会当中呢，仍然能够继续的看见，仍然能够继续的听见，而且我们所得到的不是谜语，而是答案。一个真正教会所上帝所给到的恩赐，是明白圣经，明白这些比喻当中的答案。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比旧约的先知和那些义人更为有福。所以我们务要住在神的恩典当中啊。然后呢，十八节往后，耶稣说：“你们要去注意哈，这个撒种的比喻。”耶稣提醒我们。 留意这第一个比喻，就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是所有其他比喻之前的马太福音记载的第一个比喻，是不是？如果你不能明白，也不能领受，也不能听着去，听进去遵行这个比喻的当中的内容，你就不能明白其他的比喻，你就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你也就没法进神的国啊，因为所有的比喻都跟天国有关，而这些是个开头，是跟听有关系的啊。这个比喻呢，能听懂的就会赋予我们听其他比喻的这种恩赐啊。十九节往后说，凡听见天国的道但是不明白的啊，那个恶者魔鬼就来把所撒的在他心里夺了去。这个人啊，就是那什么撒在路旁的。你注意哈，凡听见天国的道却不明白。首先你注意一点，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尤其是耶稣的比喻，他在讲什么呀？天国的道，弟兄姊妹，全部指向耶稣，天国的君王，而且全部跟得救有关。所以说你首先要知道，今天给你讲到的，他是不是在讲天国的福音，是不是在讲得救的事情。凡是引用圣经，引用耶稣的比喻讲世界道理的，就是出于魔鬼，连种子都不算。今天 有很多人哈，拿圣经讲经营婚姻家庭，讲职场神学，还有一些什么讲经济学的一些什么假基督徒假师傅，拿着耶稣比喻讲什么马太定律，讲经济学，这全部不出于上帝，这些连种子都不算。因为耶稣说很能救，凡听见天国的道，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圣经在讲天国的事情，圣经在讲得救的事情。如果你讲的这比喻，讲的这圣经是引人往世界上冲，那么你讲的就不是天国的道，连听都没有必要啊。然后你看啊，撒在路旁的飞鸟吃了，听了天国的道不接受的不明白的，魔鬼夺去了。其实这个撒种的比喻，它是在塑造我们听的能力。撒种的比喻，你想进天国，你首先你要过一关，就你能听进去，听懂接受遵行。撒种的比喻在讲人对待天国的真理，就是对待在教会听到他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不能接受教会的道，就是关于天国永生的道，那么你就没法在天国的路上往下走，魔鬼就把你拦住了。凡听见天国的道不接受的不明白的拒绝谩骂的不领受的，就是魔鬼钻心，这种人连信仰的开端都不会进去，他也没有机会继续学习了，对不对？这种情况今天非常常见。另外哈，还有一点，如果有的人哈，他觉得你讲圣经不如那些其他的牧师讲的美妙啊，讲的话语好啊，人家又职场神学，又婚姻家庭，又马太定律啊，又联系世界的政治时事，你这光讲天国光讲永生啊，你把圣经只能讲成天国永生，你没有其他的这个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昌盛一点发达点教导，这也属于什么不接受天国真理的，这种也属于魔鬼钻心的，他就爱吃屎，你没办法，不好意思，我们教会没法提供屎啊。所以说这种呢，就是魔鬼钻心，魔鬼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对不对？今天为什么有人听了我们教会讲的，觉得扎心，觉得哎呦，觉得压抑啊，各方面不能接受，觉得你看又认罪又悔改，光是天国永生，一点没有，也没有事实政治嘛，也没有婚姻家庭啊，也没有世界上的那种，那种各样的新闻热点，怎么都没光讲天国永生呢？对不对？为什么有人会这么说？因为魔鬼把他心里那颗道的种子夺去了，啊。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起来领受它，但是没有根在它里面，不过是暂时的，因为道而有了患难或逼迫就立刻跌倒了啊。马可福音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即使为了道遭了患难就立刻跌倒了。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即使遇见试炼就立刻后退了。这种也有啊，这种比那个撒在那个最初那种啊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就是说我见过这种人哈，在听到教会真道的时候，他感受到上帝的恩赐，感受到圣灵的恩赐，也感受到教会有神迹奇事在证明这个教会的道是真的， 也愿意热诚的去学习。但是有一点，学到深处的时候，开始要为义受逼迫，要承担代价，要开始舍弃一切跟随主的时候，走不下去了。啊，他不愿意面对耶稣说这道路是窄路，这充满逼迫患难的这种道路。然后一开始听得挺受感动，然后就随意许愿，我要做摩西，我要改个基督教，哎，我要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怎么着，我什么都改，让我认对认。让他舍弃罪恶的时候，让他在教会做侍奉、做奉献的时候，啊，碰到他的钱了，碰到他的利儿了，啊，碰到他的情欲了，然后就跌倒了。他不但跌倒，有的人甚至不信，最后黑化成畜生，骂教会，啊，这种我们都见过，都见过，对不对？所以说啊，我们的信啊，要持续的信，你不要像这样暂时的信，你要去反复的去读圣经当中耶稣提到的跟随耶稣的代价，窄门啊，啊，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啊，你们要防备人，你们要被人举报，被人交出去揍，然后要为我的缘故呢，被带到掌权者面前，然后要为我的缘故被万民所恨恶。父亲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而且遭遇逼迫，从这城逼到那城。为什么？主的学生嘛，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甚至要经历殉道。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啊，咱在面前认我的，在天上父面前也会认他。耶稣说：“我来不让地上太平。”啊，家中因福音起了纷争，这之前讲过。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门徒；爱儿女过于做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散生命；唯有失散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是不是有跟随的代价？有做门徒的代价？做弟兄姊妹，做门徒不是一句口号，做门徒啊，要思量跟随的代价。你要计算一下，你能接受吗？不能接受就别吹牛，不能接受就别许愿，免得走了一半走不动了，成了笑话啊。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听得到，注意哈，被这世界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把道挤死了，不能结实。还有一种哈，这种呢不是因为逼迫，而是呢他听了道之后，但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处啊，吃喝的好处啊，房子车子的好处啊，啊，高档生活的好处啊，高档的教育，高档的生活，移民的福利，哎呀，各种各种啊，那种，哎，反正这个世界人天天岁月静好，追求那些天天在朋友圈晒的那些东西，哎呀，这些东西就把他给捆住了。他天天想，我怎么能也像他们一样过得这么场面啊？还有什么贪财嘛，被钱财诱惑了。最终这个人他就怎么样，他就像僵尸一样僵住了，卡住了，信不下去了，或者说在一个假基督徒的这种状态当中接受医生。罗马福音21:34，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网罗突然临到你们。陷入这种状态的人，他一生都在这里边，然后突然之间上帝来了，他就灭亡了。啊，马可福音4:18-19，还说后来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并别样的私欲，还有情欲、私欲，还有到教会里边来不怀好意，对其想依靠教会政权，想着弟兄姊妹增加建一个什么什么生意圈、直销圈，然后割弟兄姊妹韭菜赚钱。你有任何的情欲，啊？或者说在教会想骗财骗色啊，有这样的心啊，最终你就跟这人一样，你就灭绝在这些私欲当中，所有的这世上的忧虑、贪心和贪财，还有私欲情欲，它都是能让人失去天国和永生的。弟兄姊妹， 贪爱世界，追求世界的财富，想要得到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就这些情怀，这些都不能得救。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这种的非常多啊，弟兄姊妹。你看今天这种假基督徒、世俗的基督徒、追求世界的基督徒、贪恋情欲、贪恋世界的基督徒，在世界上多的是。而且你批评人，他说你信的极端。这些人起初也蒙了恩，也听过真道，最终啊就灭亡在那些岁月的静好和对世界的追求和情欲当中。啊，二十三节，但那些被撒在好土里的，就是听见这道且能明白，他也能结实，确实能结实，这有什么？产生了100倍、60倍、30倍，啊，我们注意哈。什么叫结果子？什么叫结出果子？100倍、60倍、30倍。首先呢，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在起初施洗的时候，所有人来到他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洗。约翰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对不对？首先结果子是指什么呢？认罪悔改，脱离那些罪恶，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从前做过不要再做了，从前淫乱贪财拜偶像不要再做了，从此以后敬畏上帝，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子，啊！加太书五章，圣灵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啊！不会因追求世界的利益去搅扰教会，去伤害别人，对天国的事情忍耐相信。啊，做事呢，尤其是表现出来这样的圣灵的果子，做符合圣经的事情，这叫果子。然后彼得后书第一章呢，啊，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有信心啊，有真正的圣经说的好行为，有对真理的这种知识，还有节制，还有忍耐，还有敬虔，有爱弟兄的心，有爱众人的心。啊，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事上，不至于懒闲不结果子。啊，要说我们的信仰呢，应该是不断的往前进的，应该是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比过去的日子更加敬畏上帝，血气更加的少，情欲更加的少，犯罪的心更加的少，而不是越信越邪乎，越信越作恶，那是不可能的，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嘛，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比喻，对不对？最后5000的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1000的啥也没干，这叫什么？这叫没结果子嘛？没结果子就是又懒又饿，啊！所以说最后强调什么呀？得救的是那些能结果子的。就真信的，就是真正在追求的，上帝会使他日复一日的往前进，而不是越信越后退，啊，而不是越信干坏事越多，越信越诡诈，越信越说谎，那是不可能的，啊。后面来看哈，这个撒种的比喻是耶稣的第一个比喻，啊，在马可福音4章13节说哈，不明白这个比喻，就不会明白耶稣所有的比喻。耶稣说，只有明白了撒种的比喻，才能明白一切其他的比喻。只有明白领受这撒种比喻当中耶稣强调的，去结出果子，去认罪悔改，去不断的追求天国永生。你只有听见、明白、照着去做，你才能有机会得到更多的恩赐和真理。耶稣鼓励我们什么呢，弟兄姊妹？不仅仅是马太福音13章。在整个马太福音包括新旧约圣经当中，耶稣鼓励我们舍弃一切做门徒，舍弃一切跟随主，不要让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的思虑、钱财、情欲所迷惑，也不要因为任何的逼迫患难而放弃跟随主，要遵行主一切的教训，你照着去做，你就是真正的门徒，你就能明白更多的真理，你才能坚持到最后，直到完全得救，啊！ 所以说这个三种的比喻是我们信仰的开端啊。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十三章的二十四到三十节一起来读一下，大声读。
天国好像人打好鼓在田里，一致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麦子撒在麦子里，就走。长苗熟穗的时候，麦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
我们来看啊，我们需要注意哈，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到三十五节开始，耶稣接下来会连讲三个比喻，三个关于天国和永生的比喻，而且这三个比喻是公开讲的，但唯独比喻的解释还是私下留给门徒的，是不是啊？对众人说话不用比喻就不讲啊。二十四节，然后耶稣呢给他们讲另外一个比喻啊，还是关于天国。天国好像一个人撒好种，种子就是后裔的意思，撒到他的田里。我来感受一下这个比喻哈，然后在后边看解释。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在将麦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啊，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撒进来的。所以今天那些很邪乎的异端，那些作恶的人，你不知道他怎么出来的啊，睡觉时候撒的。说当长苗吐穗的时候，这时候败的就显明出来啊。田主的仆人们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你田里吗？这哪来的败子呢？他对他们说，仇敌做的。对他说，他仆人说，你让我们去把他给弄出来吧。他说 no， 不，免得收败的时候我们把麦子和他的根一块拔出来，因为败的和麦子的根是缠在一起的。三十节，你们要允许这两样一起长，直到收割。而且当收割的时候，你且要对收割的人说：首先收取麦子，捆他们成捆，然后要烧他们。但麦子你们要收到我的仓库里。啊，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读一下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大声读。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刚才读过的这几节。说然后呢，在讲完这个麦子和败子的比喻之后，耶稣又讲了个比喻，说天国好比什么芥菜种，有人拿去撒在他的田里，啊，芥菜种哈。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在马可福音呢记载哈，因为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后边还有一个什么，你往后看。还有两个比喻啊，在讲这其他两个比喻中之前呢，马可福音记载在这个芥菜种在讲这个芥菜种的比喻之前呢，耶稣呢讲过一个比喻，马可福音四章，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这种就发芽见长。你注意重点啊，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啊。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就是说自动的结果了，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 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是不是讲这两个比喻之前 有一个另外一个撒种的比喻，是不是？那个撒种的比喻它在强调什么呢？就是说天国来临了，神的国在地上，是以人无法察觉、人无法掌控的这种方式，天国在扩张，天国在降临。你注意啊，当世纪约翰啊，包括在之后耶稣基督呢，耶稣呼喊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的时候开始，在每一个时代我们传道都是这样，我们向这个时代人传道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我们会发现好像这道传出来的人也不听，好像这真正的福音有啊，人也不来教会，也没有几个人真正悔改啊。然后我们睡着了，就像这个马可福音那个比喻一样，然后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刻，上帝让教会结了果子，有人进入教会认罪受洗悔改，有人真正得救了。最终在我们人人都不知道的时候，耶稣突然第二次来了，是不是？天国完全显出来。当我们到将来的日子，到我们人生结束的日子，我们回过来来看教会的时候，看神的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国扩张的这个过程，教会结果的这个过程，你会感到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过程。就像 马可文第四章 那个最开始那个另一个撒种的比喻一样，人不知道的时候他怎么长起来，人不知道的时候最后怎么样往上，人不知道的时候你黑夜睡觉白日起来，不知道的时候这长起来了，发芽了，然后这些庄稼不知道什么时候它自动的它结实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来这庄稼收割了，因为什么时候到了。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上帝让我们做的就是传，对不对啊？但是人什么时候信，什么时候来教会，什么时候真正的悔改，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真的是掌握不住。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断的传，不断的传，甚至到我们快睡了，甚至到我们快去世了，这个时代好像没有多少人会信，但突然之间耶稣来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世上我们不能去看结果，因为时候还没到，我们只能去竭力的去传，我们只能像使徒约翰像耶稣一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让人来教会，让人听，让人悔改，因为我们尝试过做这种事情，事实证明神给我们能力就只有传。但是当这一切结束之后，当将来我们一生结束，当我们回头来看这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国的事情，教会的事情，这个前进扩张的过程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我们期待的时候没有结果，但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会知道一切神在背后在做这件事情。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怎么重生啊？风随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因为无论是天国教会，无论是教会把人呼召进来，他最终能信下来，这一切完全是神圣灵的大能，是神智慧造成的。我们很多时候知道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圣灵在人身上做的大能，让人能够明白真理，认罪悔改，脱离那些罪恶，也给人恩赐去讲解真理，让人重生去传扬真理。但是只有当那个人重生的时候，那个人真正悔改，像有的弟兄真正悔改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圣灵真的做工作了。但是在此之前，我们真的不知道谁能得救，我们也不知道谁能信，很多时候结果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一个事情，天国怎么长起来，教会怎么在世界上运行，圣灵在教会里面做的什么工作，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谁能信到底，谁能悔改，在什么时候信，在什么时候悔改，这个真的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握的，对不对？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照着主的命令去传道，按真理去传，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靠着圣经把真的道带给人，让人认罪悔改，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掌控这些事情，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把握，去预知圣灵的工作，去预知他的教会什么时候要做奇妙的事情。所以说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和后边那个面教的比喻，他是在讲神的国如何在地上奇妙的不可思议的根本就不是人能想象的方式成长起来，就像丹尼里书第二章非人手凿成的石头，对不对？非人手凿成的石头，像一个芥菜种长成参天大树，像一点面酵让全团发起来一样，就是这么奇妙，就这么不可思议。你只能最终回头的时候感受它的奇妙，向上帝发出赞美，但是你在世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运行的啊。所以你看哈，非人手所造成的石头砸在那半铁半泥的脚上，世上一切的国就像糠皮被风吹散，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了大山充满天下。接下来两个比喻也是如此啊。32节说这个芥菜种啊比所有的种子还小，是最小的，当它长起来的时候比所有的植物菜蔬都大，长成参天大树，天上的飞鸟来寄宿在它的枝子上。马可福音4章30节也有。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天国成了比所有的国更大的国，所有人在末日的时候，你只有像这鸟一样，你寄宿在这个国度里边，你才能继续活下去啊。33节他对他们讲另外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放在3斗面粉里，只等到全团发起来。面酵小不小？非常小。但是面酵一旦撒在这个面里面，当你再掀盖的时候，一团大面出来了。神的民是世界上最小的群体，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上帝把国赐给我们。亚伯拉罕他是世界上最小的，以色列是万国当中最小的。今天真正的教会是窄门，真正的教会在世上是最少的人，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天国像面酵一样全团发酵起来。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最终打碎灭绝世上一切的国，只存到永远，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最终天国完全显露出来。34节，这些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且不用比喻他就不对他们说任何事情啊。到34节的时候仍然强调天国的和永生的事情，只让真门徒知道，只让真基督徒得着，那些不真信的不愿舍弃一切跟随的不认罪不悔改的不会给他，免得他得救啊。这是为了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用比喻开我的口啊，从创世以来所有被隐藏的事情说明出来。这是诗篇78篇第二节，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耶稣是圣经的中心，圣经一切难解的啊，他中心的内容是讲耶稣，而且在讲天国和永生，在讲得救的事情啊。你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才能看懂圣经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36节到43节。 我们看三十六节到四十三节，三十六节到四十三节是耶稣对那个什么稗子和麦子那个比喻的讲解，直接解释的很清楚。但是你注意哈，你不但要看这些讲解，你要看耶稣讲解当中他在强调什么。因为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的讲解将决定你能理解在他之后那些比喻啊，如同撒种的比喻一样。这个比喻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中其他比喻的一个钥匙啊。三十六节说，那时呢他离开这些众人进了一间房子，他的门徒来请跟我们讲田间稗子的比喻。你看天国和永生的事情只让在那间房子里聚会的人能听到，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是不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始终在强调这个事情，舍弃跟随主的遵行天父旨意的才是耶稣的弟兄姐妹母亲，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机会听真道得天国的永生，其他人是得不到的啊。撒好，注意哈，那回答的人说啊，撒好种的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的是恶者之子或者魔鬼之子，那仇敌就是魔鬼，就是撒那些稗子啊。好种呢就是耶稣上帝设立的真正的仆人，有恩赐能够讲论圣经真理，能够讲对耶稣基督为中心，而且教导人认罪悔改脱离那些罪恶，在今天就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门徒。稗子是什么呢？魔鬼在世上设立的差役，假先知假基督徒在教会作恶骗基督徒的，在教会作恶的骗财骗色啊，借着信仰牟利的，借着信仰骗基督徒蹭热度的，宣扬异端错误教义的，错误教导的，使人陷到贪财的罪恶和灭亡里的，陷到情欲淫乱里的和偶像里的，是不是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这些玩意儿就来了。你也不知道怎么有这么邪乎的人呢？这都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啊！到长穗土苗的时候呢，才能看出来。在这个世界上，一开始的时候你真不知道，当结果的时候才知道，你才知道谁是天国的子民，谁是魔鬼的种类，谁是真牧师，谁是假先知。啊！而且呢？你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耶稣允许这两样在世界上同时存在，耶稣不去拔稗子，对不对？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哪来的稗子？要撸出来吗？主说不撸。为什么不撸？免得把麦子也拔出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世界上那些假先知假基督徒假啊，那些教导错误道理的那些假教会啊，你看今天三字啊，改革宗生命神学啊，灵恩派啊，为什么这些错误的东西它会存在呢？有明白这个道理？耶稣说啊，这些东西存在对那些灭亡的人啊，就是要惩罚他们。 让他们听见讲道理，被骗财骗色，做韭菜，最后走向灭亡。当然，对于真正的门徒啊，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拔了这些，你就分不清真假了。有了这些，你有个对照嘛？你听听教会的讲道，你再看看外头那些离谱的言论，我相信你就明白谁讲对了，谁讲错了。你听听那些讲天国永生的，让人认罪悔改，你再听听那不让人认罪悔改的，教导人作恶的，你就知道谁是败的，谁是麦子。如果这些败子都被薅出来，那是真正相信的，他搞不好他不知道什么是对错了。就像从前我们这些追求天国和的永生的，如果不在那些三字假教会改革灵派生命神学，让人修理修理，让人骗点财骗点色，你今天才不会真正追求呢啊！你让人家拿铁拳 锤一顿，你才能知道你现在的日子是宝贵的，是蒙恩的。所以说这些薅出来了，把你也薅出来了啊！主告诉我们啊，在这个时代让两样一起增长，对于真正的人，真正得救，真正愿意信的人是有好处的。因为你看到那些假教会的人，他不悔改，他在里边泡着，你就知道你蒙恩了啊。说收割的日子呢，是在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到末日的时候这一切才会结束。所以说啊，很有意思啊，教会要不要成立一个宗教审判所，把那些异端啊讲假道的把他绑在火刑柱上给他烧死了，完全不需要。曾经这个国家的掌权者这些国宝问过我，那耶和华见证人呀，你以后发现你举报他，你告诉我。我不举报，为什么呢？让两样生长，到最后让上帝来收割。因为假的割掉了，可能真的也灭亡了。啊，真正收拾他们的时候是在末世，让天使来收拾，而不是我们。我们在今生只负责传真理教导人，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别往坑里跳就行。至于那些非往坑里跳的，怎么跳怎么劝都不回头的，那个你救不了他。同时呢，这些假教会还有里边的韭菜，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悲惨的教训啊。在圣经当中就是这样，上帝让一部分人啊就在这个罪里边，让他的凭着他的贪心最后走向灭亡，然后让那些真正相信的从里边学到功课，免得你最后下场跟他一样啊。到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一切会被解决啊。天使作为收割者，会把败子收取出来，用火烧尽，丢在硫磺火湖，然后在世界的末了怎么样，人子差遣那使者把那些败子收起来，丢到硫磺火湖里。败子是什么呢？在神国度里的，在教会里的，在基督徒圈子里的那些行叫人跌倒的事，还有在教会里作恶的人，两样一起生长，到末了的时候完全显明。在今世的时候啊，我们说我们传的对，那假教会那三字改革宗灵派生命神，他也说他传的对，那到底谁传的对呢？将来有一天上帝会告诉这个世界谁是属于他的，这个不需要我们撕破脸皮去证明啊，我们是真道啊，我们是真的啊，完全不需要，我们做该做的事情就行啊。所以说当最后的日子，一切暗地里的事情才显明啊！到时候那些假先知，那些在教会里骗财骗色作恶的，那些拿着信仰当做牟利工具的，上帝会把他的事儿让所有人知道。只不过在现在呢，很多时候有些你是不知道的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什么是败子？ 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什么叫人跌倒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凡呢追求永生的，追求天国和真理的，你挠，你故意绊倒他，故意给他教导异端，故意让他到外头行淫啊，拜偶像，吃祭偶像祭物和血啊，就故意让他跌倒，故意戳瞎他。耶稣说你这种人啊，就让人跌倒。耶稣说给你脖子上挂个墨石扔海里去，对不对？对不对？也就是说别干这让人跌倒的事儿。这些追求真正追求天国和永生的，他们的事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人子来就是拯救这样的人。今天在基督教里边有很多人，他就故意引诱教唆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和牧师，让他故意跌倒，陷在罪里。民数记二十五章，巴兰和摩亚女子和米甸领袖就故意引诱以色列人行淫乱，吃偶像的祭物，然后以色列人就被咒诅了。那一天死了24000人，对不对？用诡计杀害基督徒就这样。在启示录22:20，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淫吃祭偶像之物，教唆基督徒啊，在世界上何人可以在婚前有淫乱啊，有亲吻搂抱的行为，有婚前性行为，教导人去行淫的啊，让人陷在罪里的，让人去吃血吃祭偶像之物，故意教导人去追求世界，说这不要紧，别听他讲太极端了，你去哎呀上这样赚钱就行啊，在教会可以做生意，可以干直销，可以就是说挣弟兄姊妹的钱啊，可以把弟兄姊妹当成韭菜，然后当直销的下线。是不是今天有很多的人他在刻意的教唆引诱基督徒去陷到罪里，这种的就通称为什么绊倒人的。还有在教会作恶的，故意害人的，这些不悔改啊，将来都丢到地狱里啊，这些都是败子，反省一下嘛，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恶行，有的话赶快悔改，不然将来给扔火里去啊。你要知道什么是绊倒人的啊。42节往后哈，把他们丢进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哀哭切齿什么？下地狱了啊。那时一人却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在他们父的国度里。有耳听的一定要听。恶人要灭亡，义人要得救。义人不光得救，义人将来有荣耀有光彩，在圣父的国度里要发出光来。圣灵给众教会说的话，有耳的要应当听，要做得胜的基督徒，要做认罪悔改的基督徒，不要做作恶的绊倒人的啊。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13:44-52，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来看44:52，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部分啊。剩余的马太福音13章的部分呢，那是归到下一章的啊。我们今天来看今天我们讲的最后这一部分，就是44:52啊。天国好像宝物藏在田地里，有人发现了它就把它藏起来。 注意哈，并且他欢喜的过去，变卖了他一切所有的，要买那块地。好，我们来看啊。首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要把天国和永生看作是极珍贵的宝物。想得救的人会有一个特点，他会重视这个得救这个事情，而且他会为了得救的事情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要是圣灵所吩咐的。一个人要将进入神的国，将听到真理，将进入窄门，当作可遇不可求的极贵重的恩典，且像这个人一样发现这股力气藏起来，要保守自己免于失去这个天国和永生，免于自己的赏赐被人夺去。你注意这里的动作，而且这里不断的在强调一个事情，耶稣说变卖舍弃一切的跟随主，知道吧？有这种舍弃一切的心智啊，而不是对教会啊、对传道啊去黑心啊，去舍不得，去贪恋钱财。路加福音5:27-28，税吏马太，也叫利未，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起来跟着耶稣，而不是像少年人悠悠愁愁的走，因为他财物很多。如果你不是照着这些做的，天国和永生对于你来说，并不至于重要到这个地步。而且你对于教会参加事奉，对于奉献也好，对于舍弃一切跟随这个事情，你觉得我不愿那么做，那么你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对不对？你注意这些比喻当中啊，你不光要明白他的意思，你要注意他在里边始终在强调什么，这里边强调的是不是跟耶稣讲过的那些内容都是相呼应的啊。45，天国又好像一个商人寻找好的珍珠，发现了一颗极珍贵的珍珠，然后去变卖了他一切所有的，而且买了他，是不是也变卖了？天国又好像网被撒在网里、海里，且聚拢各样的水族啊。先讲刚才那个商人的，商人发现珠子的，这个商人发现珠子的，是不是很好理解？跟前面是一样的，都是发现进入窄门的，听见真理的，感受到天国的全能了。不行，我一定要跟随，舍弃一切也要跟随，因为我想得救啊。48，这个撒种的比喻，撒网的比喻，你看，往上点，47，天国好比这个天国好像这个网被撒在这个海里，聚拢了各样的水族，什么人都有啊，在教会里，当网满了就拉上来，坐下后收集好的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在外面，是不是跟刚才那个败的和麦子的比喻一样？是不是？说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世代的末了，就这样。到末日的时候，天使要出来把恶人分出来，从阴人当中，天使要把恶人丢到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是不是跟那个败子和麦子的比喻一样？啊，明白那个就能明白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跟败子、麦子和败子那个比喻是前后呼应的。而且呢，在马太福音3:施洗约翰跟耶稣做见证传道的时候也说，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给他提鞋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怎么样烧尽了。这个撒网的比喻告诉我们哈，主会通过他的教会、他的仆人，就像彼得这样的人撒网呼召人，福音会在这个时代传开，但是主也会挑，也会拣，会试炼人，将那好的义人、真正相信的、舍弃一切跟随的收在网里，把那作恶的、不真心的丢在硫磺火里、火湖里，在末日的审判当中，是不是？你看马太福音22那个天国宴席的比喻，王给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是不是也是这样？最后到处招人，没人来，怎么样？最后把那些大街上遇到了无论善恶都捞进来，就像这网里一样，好坏都捞进来。到了婚宴开始了，有一个人没穿礼服，说你怎么不穿衣服呢？没有披戴耶稣的衣袍，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然后王就把那个人丢到外头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最后说什么？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捞上来的鱼多，捞上来的水族多，最后选上的人少。上帝是爱没有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上帝向全世界传福音，但上帝也挑人呢，我告诉你。 五十一节，你们明白这一切的话吗？就这所有的比喻吗？他们说明白，是的。你要明白个问题，他们怎么明白的？他们怎么明白的这天国的比喻？你看哈，这个耶稣讲完了，解释完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之后，然后接着讲什么宝那个田里的宝贝和那个商人找好珍珠那个比喻。为什么明白？这些比喻当中都在强调一件事情，要舍弃一切跟随主，要追求神的国神的义，要把天国和永生看作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要尽一切的所能的竭力的追求，是不是？然后是撒网的比喻，那真正相信的竭力追求的上帝捞出来，那假信的啊，假仁假义的不肯真正追求的不愿舍弃一切的扔出去，对吧？撒网的比喻是呼应麦子和稗子当中最后的部分，就是末日的审判的部分，坏的拉出来烧了，好的留到神的国里有赏赐。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撒网的比喻会紧紧跟着那个宝贝和珠子的比喻？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相信真正追求舍弃一切的才能进神的国，这样的人才能被挑到神的国里。耶稣经常说什么什么人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什么人不配做我的门徒，是吧？这什么人不配做我的门徒啊？耶稣说手扶着犁头上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爱着父母儿女妻子丢，就说自己的家人超过爱主的不配进神的国，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只管传神的道，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追求天国和永生的道路上要有这样的觉悟，因为你要注意你最终追求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没有比得救更大的事情，没有比天国和永生更大的事情。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遵行主教训去真正认罪悔改的门徒，将来在末后的日子会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通篇在强调什么？不是门徒不给你听答案，对不对？不是真正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不真信的挑出来也把你扔出去，对不对？都在强调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你不单要明白这些比喻的意思，你也要明白这个比喻当中不断的在强调什么。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之前耶稣的教训和马太福音十三章之后的教训，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比喻当中都有些话被不断提到的。你只有明白耶稣在不断强调什么，你才知道哪些事情是得救必须的，舍弃一切跟随主，真正的认罪悔改接受果子，遵行天父遵行耶稣一切的旨意，真正的接受果子。你照着这一切去做，神就会让你明白得救所必须的。我们看最后一节五十二节，大家注意五十二节这句话很有意思哈。我们看原文哈，耶稣说要对他们说啊，因为这个每一个文士他要成为天国的门徒，一个文士要成，任何一个文士要成为天国的门徒，这个事情好比什么呢？好比一个家主啊，一个家的主人的人啊，原文说一个家主的人，他从他的宝库里，就从家主的那个宝库里边拿出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你注意这句话啊，这句话是今天结尾的一句话，也是对之前所讲比喻的一个总结。你要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什么是文士。一个文士做天国的门徒，就证明这个文士肯定不是圣经说的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你们这律法师也有祸了，你们把这个难担担的放在人身上，你们这假冒为善，是不是那些人啊？不是的。弟兄姊妹，文士这个词一开始不是个坏词。耶稣说了啊，我差遣什么文士先知到你们，那有真正的文士啊。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问题，真正的文士不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真正的文士是什么？天国的门徒。真正的文士是遵行主教训、舍弃且跟随主的人。真正的文士是教会，是真正的教会，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能听到答案的人才是真正的文士。那些当时那个时代在以色列，那些坐在宴席的守卫，天天在街上晃悠，又祷又公开祷告又公开进食的，那不是文士。我告诉你，当时那个时代就是十二使徒以及这些变卖财产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这些才是真正是不是文士，耶稣说了算。是不是真正的牧师，耶稣说了算。所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只有这些真门徒他配做文士。这些门士是天国的门徒。耶稣说啊，一个被主选召的仆人，像彼得、十二门徒、保罗和当时那个时代门徒，他要传天国的福音，他们要做天国的门徒。这一个过程，这一件事情，他好比什么呢？好比一个家主。家主是谁啊？耶稣。家主呼召的仆人，他就能够从家主的宝库当中拿出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来。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只有真正的门徒能听到比喻的答案。只有真正的门徒，在今天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师、真正的仆人、真正的基督徒，他有恩赐能明白新约圣经、旧约圣经。真正的门徒才能有恩赐给人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给你讲清楚。这个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旧约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新约圣经当中耶稣的比喻真难讲的话到底在讲什么？只有真正的门徒，只有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做天国门徒的，真正愿意认真悔改的，他才能从家主的仓库里边拿出这些东西。你都不是家主的人，你上哪拿这些东西啊？你是假师傅，你是假冒伪善的人，家主会开他的宝库让你拿这些宝物吗？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你要注意这五十二节是什么意思。这些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耶稣会把天国的钥匙给他们，会把圣灵的恩赐给他们，会把解释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的恩赐给他们。耶稣会授权他们从他的宝库里，就是从他的新旧约圣经当中拿出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并且能够讲述出来。想做天国的门徒，就要舍弃一切跟随主，就要真正认真悔改，脱离罪行，否则的话你就不是文士，否则的话家主就不会让你做仆人管他的宝库。家主宝库里的东西只给天国的门徒，只有经过耶稣教导，只有经过圣灵充满，真正属于上帝的教会仆人，家主才会把他的东西给他们。这里就跟整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说的是一致的，对外人用比喻，让他们听是听见，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让他们不能得到天国的真理，免得他们明白过来就能得救。但对于舍弃一切愿意跟随主的人，上帝把他的保护敞开，让他们能够明白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因为这些人是天国的门徒。弟兄姊妹，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